我们已经讲到想，现在我们继续思阶段了。思的特性是意愿的状况，它的作用是累积业。我们时常说欲界塑形的心呢，有造善跟造不善，所以他们累积业。累积业的就是这个思。那只是在这个思呢，只是在善与不善心里面它才累积业，如果是在果报心或者是唯作心呢，它这个思呢就没有累积业。它的现起呢是指导或者组织或催促相应明法，朝向目标采取行动。什么是相应明法？相应明法就是心跟心所，相应明法。所以这个师呢就好像将军一样，每一个明法呢都会有它特别的作用。那这个师呢就把这些明法组织起来，然后催促他们呢朝向目标采取，对目标采取行动，扮演他们各自的作用。比如说这个师他会催促或者催促或者指导这个畜，当这个摄所缘一终极到你的舌根的时候呢，这个师呢会指导或者催促这个畜快点扮演你的作用。什么作用啊？畜的作用是撞击，这个师呢就像将军这样，能快点去打仗，要怎么打怎么打，快点去打，所以师好像是首领。然后这个师呢就会催促这个兽，你快点去对这个味道采取行动。采取什么行动啊？体验，去体验这个味道的美味。所以师呢，那师他自己也要采，将军自己要不要打？将军也是要打，他不但自己要打呢，同时呢他也指挥他的手下要打，要跟敌人打仗。所以师的现起呢就是指导组织或催促相应明法，朝向目标采取行动。他自己也要打仗，他自己打的仗是什么？累积业。所以师有两种任务，他完成自己造业的作用，只有以善或不善心居身的时候，才有这个业的作用，也敦促相应明法呢执行各自的任务。师有如一位大弟子，不但自己背诵功课，也要确保其他的弟子呢都背诵功课。师是造业的最主要因素，因为所采取的行动呢，所采取的行动之善恶呢，即决定以师阶段呢。所以佛陀说，诸比丘，我说师是业，由于其意欲呢，人们通过身与意造业。所以佛陀说阶段呢行立可谓甘玛瓦达密，我说师就是业。在欲界心里面呢，思是最显著的。在出世间心里面呢，哪一个心所最显著？在出世间里的心所哪一个最显著？哪一个心所彻知是圣地？忘记了。哪一个心所彻知是圣地？心所而不是心，智慧道心里的里面有一个智慧的心所呢，彻知是圣地。所以在出世间里，这个 智慧是最显著的心所，但是在欲界心里面呢，思呢却是最显著，因为它累积业。你有那个意愿你才会造业，如果没有意愿呢，你是不会造业的。比如说萨玛瓦蒂的例子，萨玛瓦蒂呢，在他过去世呢，有一世呢他是皇后，有一天呢他跟他的一群跟随他的侍女呢去到河边游玩，那个时候呢感觉到天气非常的冷，所以他教他的侍女呢烧一点火，找一些干草烧一点火。当那些侍女把那个火烧起来的时候呢，他们才发觉到呢里面坐住一位毗湿佛，他烧了 一堆丛林一堆火的时候呢，才发觉到呢里面坐住 一位毗湿佛。那只毗湿佛呢刚好进入灭尽定，刚好进入灭尽定，我已经说过了，在灭尽定的时候他是不会被烧死的。但是这个萨玛瓦蒂呢，因为不知道，也不知道他是毗湿佛，也不知道他进入灭尽定，当他看到里面有一位人被烧作的时候呢，他感到很害怕，他感到很害怕，又怕国王怪责下来为什么这么大意去烧死一位人，所以他想到说既然已经烧死了，我就不如灭尸，把这尸体给灭掉呢。结果呢他就叫他的侍女呢堆积更多的干草，再把油呢倒进去，使到这个火烧得更加猛烈。那第一次他烧这他这个起火烧这个起火的时候，他有没有这个诗？没有这个意愿？没有。第二次呢？所以因为这一个业啊，他在佛陀时代的时候，在佛陀时代呢，他是king 一位国王的王妃哈，那他是所有佛陀女居士叫优婆夷哈，所有优婆夷里所有优婆夷里面，他的慈心禅是第一的，慈心禅是第一的，他时常散发慈心呢给一切众生。但是因为他过去这一个业啊，这个有那个意愿要烧死别人那个业啊，所以他另外一个皇妃因为妒忌他呢，另外一个皇妃呢因为怀恨佛陀，而这个萨玛瓦蒂呢是很虔诚的佛教徒，所以呢他很不喜欢这个萨玛瓦蒂。那有一天呢他制造了一个意外的火灾，假装是意外的火灾啊，把这个萨玛瓦蒂跟他500个侍女呢全部呢烧死。这个他一群他那500个侍女呢，也就是上一次跟他一起放火要烧这位毗湿佛的，所以结果呢他就被烧死了。但是他烧死的时候呢因为他进入禅了，后来他应该是在正道恶果斯陀含道果，所以每一个有带着有思的这个意愿呢、就是造业。如果你出去啊，你打死两只蚂蚁，有没有造业啊？没有造业，因为你没有意愿要杀他们。但是如果说两只蚂蚁，你个砰两下啊，很大力个踏下去，有没有造业？有造业啊，所以要检查你的意愿，看你做一件善事、恶事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个心要做。如果有心要做，就是造业；没心要做，就是没有造业。所以在一门心路过程里面呢，就会造下身口意善与不善业。这个善与不善业呢，就是这个有赖于这个思。如果是善的思呢，它就是善业；如果是不善思呢，就是不善业。好，接着下来，一尽性一卡嘎达，它的特相是不散乱， 作用呢？统一相应法，统一相应法也意思就是把整个相应法呢集中在它的目标的意思。现起呢是平静的啊，当这个一境性被提升的时候呢，它就成为了镇定，也成为禅知里面的一个一境性。那这个一境性呢未必是善的哈，那以不善心相应的时候呢，它成为邪定啊，以善心相应呢，它成为正定啊。好，接着下来明法命根。那你看这个荷花，这朵荷花依什么而生存呢？是什么维持着它的生命？水。所以一切相应的明法呢，都需要靠明法命根，都是要靠命根来维持它的生命。所以命根的特性呢，就是维持相应明法之生命，就像是水维持着莲花的生命一样啊。命根呢有一个心所叫做命根的，这个命根呢维持相应明法的生命。什么是相应明法？心根心所叫做相应明法。那它的作用呢，令他们发生于生住灭。我已经说过了哈，每一颗心呢都会有生住灭，它使呢这个命根呢使他们发生在生住灭。它的现起呢是维持他们存在，如果他们不存在呢，他就不能够扮演如果没有这个命根维持他们，如果没有这个命根维持相应明法的存在呢，相应明法就不可能在，就不可能完成他的工作啊。比如说畜呢不能够完成撞击的工作，兽呢不能够完成体验味道的工作啊，师呢就不能够完成指导相应明法对目标采取行动的工作啊。他需要靠这个命根来维持他们的寿命，如果寿命断掉了，他们就不能够工作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命根呢是维持他们生存做的那个时刻，使到他们能够完成他们的任务，明白吗？好，接着下来呢坐意 Manasikara。 坐意呢它的特性是指引相应法朝向目标，作用把相应法与目标连接起来啊。坐意呢令到心啊转向目标啊，通过坐意呢目标才可以呈现于我们的心中。比如说你现在上课，如果你不坐意要听的话，你听得到吗？你听不到哦。所以呢坐意呢把你的心呢转向这个声音哦。如果你没有这个坐意呢，我这个声音也不会很清楚的出现在你的耳根里面。比如说你现在在听课啊，突然外面一大声嘣，你听到吗？听到没有？听到吗？好，我现在嘣，你听到吗？啊，所以这个为什么听到？这是因为里面你们的心流里面有一个叫作意的呢，把你的心呢转向这个嘣，这个目标，这个叫做作意，清楚吗？好，所以通过这个作意呢，这个嘣这一声呢，才能够出现在你的心里面。所以它的作用是把相应法跟目标连接起来，它现起呢是面对目标。那坐意有如船的舵，是舵吗？坐意有如船的舵，控制船的方向呢与朝向目的地，或有如马车夫指挥你们的心已经坐意在外面了啊， 一个影像出来，你们每个心就朝向那边了，这个就是桌椅。好，座椅有如船的舵，控制船的方向与朝向目的，或有如马车夫呢，指挥与驯服的马朝向他们的目的地。应该分别座椅与巡两者，前者呢，座椅呢把相应法转向目标，把你的注意力转向目标，那巡呢就是把他们投入目标。你要坐一观这个安方面，你先坐一观，然后寻呢就把相应明法全部投入进目标里面。比如说一艘船船前面一艘船坐着三个人，前面一个，中间一个，后面那个，要指挥这个方向的是哪一个啊？前面的，我看你们没有挖过船，应该是后面的啊。后面挖的人是其实是指把这个指挥方向的，是不是？我也没有挖过，我不知道。但是根据他们的解释就是这样哈。后面的人你要转左转右，是由后面的人来操纵的。前面也是有前面的人也操纵所以后面的人呢，就是这个座椅。那这只船呢，走到前面，走到目标目的地的时候，他要踩那个，比如说他们赛龙舟赛，那前面有座，后面有座，后面的人就拼命的挖，就一直朝向目标去，那前面的人也是要挖，也同样的。那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是谁踩前面这个就是很重要前面这个就是师，他不但自己要挖，他还扮演一个作用，要拿到那个目的地，那个目的地就是造业了那中间呢就是寻了那如理作意作意有如理作意跟不如理作意如理作意呢是一切善的静音所以佛陀说，诸比丘对于尚未到达而希望速以无上解缚安稳处的有学比丘呢，我不见有其他一种内在因素能够如一种因素如此多的帮助。诸比丘，此即是如理作意。诸比丘，如理作意的比丘呢，能够舍断不善，培育善。所以当一门心路过程的时候在一个一门心路过程的时候呢，第一个是来复习一下，有分波动，有分段，能转向一门在这个时刻呢，如果你能够升起如理作意呢，你的塑形呢就是善心比如说一个舌头，一个味道撞击到你的舌根的时候，如果你能够注意它是升起的，当是味道撞击这个舌根的时候，一定升起了一种受不是乐受就是苦受不管是乐受也好，苦受也好，如果你能够注意它无常的话呢，就会升起这个如理作意那如果你没有注意它的话呢，升起了乐受过后，你一定会直取它，因为心的反应就是这样乐的东西呢，贪就会升起这个是一种自然反应来的所以如果你不如理作意呢，它就会升起不善心，如果你如理作意呢，它就会升起善心。所以说如理作意是一切善的静音，不如理作意呢是一切不善的静音那我有说过了如理作意呢，要证到悉陀含道果，其中一个条件呢，也就是如理作意。 我没有说过这个，我说的要证到虚陀洹道果的一个条件是听闻佛法，哦，另外第二个是如语作意，啊，在经典里呢，在经藏里呢，有一部经呢讲到说 Mahakotita Mahakotita 尊者呢就问舍利弗尊者，他说尊者，因为比丘啊要如何如理作意？那舍利弗尊者回答说，啊，因为比丘呢要作意无取蕴为无常压迫，啊，如疾病癌症见痛苦，啊，无取蕴呢好像陌生人一般，啊，好，我们的色身呢，啊，我们的名色哈，就像一位陌生人，啊，我们根本不是很了解他，啊，他要病他就病了，他要好他就好了，啊，像陌生人一般，然后要作意他灭，要作意他是空的，要作意他是无我的。舍利弗尊者又说呢，如果呢一位比丘呢能够如此作意的话呢，他会证到虚陀洹道果，就是作以你的无取蕴色受想行识呢为无常压迫疾病癌症见，好像中见了哈，中见了痛苦的，像陌生人一般啊，灭如空无我的。如果你不这样作意无取蕴为无常苦无我呢，你就会执取，啊，一旦身体升起乐受呢，你会执取它。那当一这个乐受消失呢，你就会感觉到痛苦了。那马哈科迪达又在问，那一位比丘要如何证到斯陀含道果呢？舍利弗尊者说，同样的，他也是要作意无取蕴为无常压迫疾病痛苦灭空无我等。那他又在问，要怎么证到三果阿那含呢？也是一样的作意，也是一样的如理作意。知道阿罗汉呢，也是一样的如理作意。好，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七个篇一切心所，啊，哪七个？来，你们读一篇。这些心所呢，是执行四支过程中这七个哈，偏一切心所执行四支过程中呢最基本且重要的作用，缺乏了它呢，心王根本不可能四支目标。比如说触，没有触的话呢，眼识不会升起啊。那个色尘呢，如果没有撞击到这个眼根的时候呢，眼识根本不能够升起，所以这七个偏一切心所呢，它扮演最基本而且重要的作用，是不可能缺乏它的。所以在八十九种心里面呢，这七个偏一切心所一定会升起。我来给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味道哈，味道撞击到舌根的时候呢，哪一个心所产生作用？触啊，触的作用就是使味道、舌根跟舌识三个连接起来。触的作用呢，当一个味，我要放慢一下哈，讲太快你们不明白也没有意思哈。当味道撞击到舌根的时候呢，触心所啊，它就扮演它的作用，把这个味道就是所缘嘛，把所缘、舌根跟舌识连接起来。 那受呢，受就会体验这个味道的可喜之处或者是不可喜之处。如果这个受呢体验到这个味道的可喜之处呢，就会升起乐受。如果这个受呢体验到味道的不可喜之处呢，就升起苦受。所以受的作用呢，就是体验这个所缘的味道。想呢，想就标志，好，想的作用呢，它就标志这个味道是 very good, very good 啊，很好的，很好的，或者是这个味道是长的，长的，永恒的，乐的，乐的，它就这样标志了。或者它标志这个味道是酸的，酸的，啊，或者它标志是苦的，苦的，啊。那思呢？思这个时候采取怎样的行动？我们思放到啊，最后一个再讲哈。我们先讲一进性，一进性呢，就把这七个相应名法触、受、想、思、一进性命根作意，把这七个名法呢统一起来，集中在这个味道上面。那命根呢？命根维持着他们这个七个相应名法的生命，维持着他们的生住灭，使到他们能够扮演他们各自的任务。那作意呢？作意呢，把心导向，把所有的相应名法导向这个味道，或者把这个相应名法呢，把这个触、受、想、思、一进性、命根啊，这跟这个舌识啊，把他们呢指引到味道，或者指引到所缘去、目标去。好，那个触呢？哎，对不起，思，现在回来思。思呢，它有两个作用嘛，哈。第一个呢，它自己造业，它产生了贪爱，哦，它自己造业，它产生了贪爱，它累积了业，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作用呢，它指挥其他的相应名法呢，各自呢要做他们的作用。比如说，它指挥。处，你快点去把这个味道、舌根跟识连接起来，哦，然后他又指挥这个受，你快点去体验这个味道的可喜之处，哦，然后他又指挥想，哎，想心所，你快点标志它是乐的，或者是标志它是苦的，然后他又指挥一进性呢。啊，你快点把相应的名法全部统一起来，集中起来，集中在这个目标上。然后他又指挥命根呢，你快点扮演作用，维持他们的生命，不然他们要死掉了。啊，然后作意呢，他又指挥作意，你快点把所有的相应名法指引到你的目标上去。啊，这个就是识的作用。这样讲就很明白了吧？啊，这书本上找不到的哦。所以师本呢，他没有把这些东西全部贯通起来，所以你看书你是看不懂的啊！你要读阿毗达摩，你看书是看不懂的，因为他没有贯穿呐，也没有给你举很多的例子，所以没有办法明白啊。所以这七个呢，扮演很基本而且重要的作用啊。没有这七个呢，四支的过程根本没有办法实行。所以再读一次，来，七个偏一切心所，
触、受、想、思、一
进性、明法、明根、作意，这七个叫什么呢？
偏一切心所。
好，现在我们进入 第五个杂心所，第一个是来你们读寻思第二个是事还是思啊？事啊，寻事圣解精进喜欲，这六个杂心所呢，不一定跟所有的心升起啊，不是所有的89种心呢都有这六个杂心所的。那他们在本质上呢，也可以是善或者是不善。就像七个偏一切心所一样啊，如果那个一进境是跟不善心在一起呢，它就成为了邪定啊，如果跟善心在一起呢，就成为正定，所以他们在本质上是可以改变的。杂心所也是一样啊，在善它就成为，在善心里呢它就成为善，在不善心里呢它就成为不善。而什么是寻？特相是把心投向目标，比如说你在观安般念啊，你的有一个心所呢，就会把全部的相应心所一起呢带到投向目标，这个心所就叫做寻啊。第二个，它的作用呢，前面的撞击目标，现起呢，把心导向目标。啊，在八正道里呢，有一个叫正思维的啊。正见正思维，这个正思维呢就是这个寻心所。好，第二个是寻事。事呢它的特性是重复的审查目标。它的作用呢，重复的把相应明法置于目标。它的现起把它们勾住目标。这个寻呢，把心投向目标后呢，是呢一再的把心安置于目标。这个寻好像是蜜蜂采花蜜啊，一头栽进去，那个是呢就像蜜蜂围绕着花蜜这样嗡嗡作响啊，重复的一再的啊，在那个目标呢围绕着那个目标叫做事。所以寻事两个如果提升起来呢，就成为禅智啊，寻事。然后第三个圣解阿利摩卡，特相是确信或确定，它作用呢不由于现起确定或决定，他的心是不动摇的，哦，所以在疑心所里面，我们有一个舍聚疑相应无形一心呐，就没有这个圣解了，哦，刚好跟他相反。好，我们来看精进 ，Virya， 它的特相是支持、奋斗或聚起力量，作用呢，支持或稳固相应明法。有如在一间老旧的屋子加上几只新柱子，以防止它倒塌。如果一间屋子要倒，要摇摇欲坠的时候呢，你再加上一个柱子呢，它就马上直立起来了。哦，同样的，你在打坐的时候，如果很昏沉的时候呢，你身体就啊，昏沉就是没有精进嘛。哦，当你没有精进力的时候，整个身体就摇晃了，哦，往前倾还是往左边右边，前倾后倾全部就是在那边摇晃。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呢，老师在你面前走过的时候呢，马上直立起来啊，那个就是精进了，马上直立起来那个就是精进啊。所以精进呢就好像后缓的生力筋呢，是后缓吗？那个字后援的生力军哈，比如说你们去战场打战的时候，打得很疲劳了，很疲劳，很想退缩了，没有肯定能够胜利， 又很疲劳，所以你很想退缩。但是你一听到后面的后援军来的时候呢，哦，你又全身又记起了那个精进力，所以这个精进呢，就好像后援的生力军一般，哈、哦，它是对峙这个昏沉哈。它现起呢是不放弃，静音呢，什么能够记起你的精进？就是恐惧感或者疲迫感啊，伤悲感。有八种能够记起恐惧感的事，哪八种呢？第一是你思维生的苦，生有什么苦呢？啊，生有什么苦？生从开始在母胎中里面，那个是很肮脏的东西啊，见不到阳光的，充满着粪便、血液啊、尿等等，那个在里面就已经很痛苦了。那生出来那一刻也是非常的痛苦，从一个见不到阳光的，没有跑从母亲里面出来的时候呢，开始受到外面的种种打击啊，风吹啊，什么触啊，身体上的触，因为他的皮肤非常的嫩嘛哈、啊，这种种呢就开始表示生啊是一个痛苦啊，然后有生呢就会有老。所以生本身也是一个苦，因为它会老啊，所以有老之苦、病之苦、死之苦，然后堕落恶趣之苦。因为我们一生中呢，有造善，也有造很多的恶，没有人敢保证他不会下世恶趣，除非他已经证到须陀洹道果啊。然后还有过去的轮回为根基之苦，未来的轮回呢？一旦无明跟爱欲还没有被去除的话呢，还有未来轮回的苦、哦、然后第八呢，现在、哦、你们在家居士啊，要找生活啊，要赚钱啊，有时候啊做生意要讲一些骗话、哦、所以这个也是很苦，为了生活而说谎，这个也是很苦、哦、所以呢 要记起你们勇猛精进修行的心呢，你们要时常去思维这八种，这八种呢就能够记起你精进勇猛修行的心，所以要时常去思维这八种。来，接着下来喜，喜呢比地、嗯、它的特性呢是令所缘产生欢喜，它的作用呢是令身与心清新，或偏不心声色至前身、啊、这个在禅那特别明显、啊、禅那的心呢、啊、可以产生出很多心声色，偏不前身，所以感到前身好像起鸡皮疙瘩一样、啊、然后现起呢是使身心喜悦，身体轻盈的有如漂浮在空中、啊、如果你们有禅修的话呢，有时候你会感觉到诶，自己好像没有坐在地上的、啊、所以你要睁开眼睛，你睁开眼睛你就感觉到自己坐在地上了、啊啊、你感觉到自己没有坐在地上是因为那个时候啊，身体非常的轻盈、啊、因为定力的关系呢，身体非常的轻盈，你感觉到自己好像没有坐在地上，好像漂浮在空中一般。来，最后一个欲参的，这个欲的特性呢，欲行动，既要试行某件事，或要获取某些成就。这个欲呢，未必是贪。好，贪肯定是不好的，但是欲呢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不好的、嗯、它的作用是寻找目标，它的现起呢需要目标。欲呢被形容为好像把心伸向目标，很想得到那个目标，欲行动，要对目标呢采取行动，这个叫做欲。 所以我们一共有六个杂心所，再来读，再读一遍：寻、视、圣解、精进、喜、欲。好，刚才我们有解释到了哈，拿那个吃东西的味道撞击舌根时候升起的七个偏一切心所，然后再加上这六个。那寻呢？寻的作用呢，就是把相应明法，全部呢投向那个味道。那是呢，一再的流连在那个味道上。圣洁呢，他确定如果他认为这个是美味的，他就确定这个是美味的，这个、是美味的，或者他确定这个是味道，这个是味道，这个不是声音这个不是色尘，这个是味道，他确定。然后精进呢，这个精进呢可以是善或者不善的所以在这边呢，这个精进呢就是拼命的要让这个贪生起。那喜呢，这个喜心所呢就喜欢这个味道。那欲呢，就是想要得到这个味道，需要这个味道，在寻找味道这个目标叫做欲。所以一共有多少个心所了？13个等一下我们再继续下去。